2011年，巴勒斯坦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員之後，美國停止向他繳納會費，原由是美國法律禁止向任何暗示承認巴勒斯坦人建國要求的聯合國機構提供資金。6月13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批評美國重新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意圖，稱他將國際組織視為公園，不能夠將加入國際組織當作是去行公園，想嚟就嚟，想走就走。這種比較具有誤導性，與教科文組織組織法第二條中規定的國家成員資格條款互相抵觸。第二條規定，聯合國成員資格包括成員國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員資格的權利。如果支付了該組織的成員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員國可以退出或者重新加入。此外，美國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創辦會員，凡是聯合國組織成員國均當然有權成為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的會員。該機構的組織法第二條是這樣寫到的，第二條還規定，本組織任何會員國或準會員經過通知總幹事之後可以退出本組織，只要支付了缺席年份所欠的會費，任何聯合國成員國都可以重新加入教科文組織。美國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教科文組織的創辦成員，提供該機構20%的資金。根據章程，美國有權利隨時重新加入教科文組織。中國外交部還忽略了美國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原因，在聯合國機構於2011年授予巴勒斯坦正式會員資格之後，美國停止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供資金。採取該行動的原因是美國在1990年代通過的一項法律，該法律禁止向任何暗示承認巴勒斯坦人建國要求的聯合國機構提供資金。當時的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魯南在2011年10月份對記者說，巴勒斯坦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員之後，一直存在的立法限制迫使美國停止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繳納會費。2018年，當時的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政府以反以色列偏見和管理不善為由，正式從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退出，美國仍然是該組織的觀察員。美國退出了之後，中國每年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捐款就增加到約$650,000，成為它最大的捐助國。外交政策雜誌在2017年報導說，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希望擴大中國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影響力，因為中國將它視為監管全球互聯網的工具。2013年，巴西、中國、俄羅斯、古巴、委內瑞拉和其他13個國家提交了一份旨在監管互聯網的提案，強調對教科文組織在未來幾年有關網絡空間的國際辯論中的地位進行戰略定位。從那陣時起，聯合國機構展開了多項監管人工智能、互聯網和其他數字平台的工作，而中國一直是這些工作的關鍵參與者。一些西方學者對中國推動領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敲響了警鐘。2017年，外交政策援引一位前奧巴馬政府官員的話說，想到教科文組織由世界上最大的極權主義國家去掌管，令人不寒而栗。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技術政策專家詹姆斯·劉易斯表示，北京可能期望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內部去推動類似中國模式的互聯網管理。中國的互聯網內容審查制度比任何其他國家都更全面和成熟。美國副國務卿約翰·巴斯在3月份表示，美國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進一步增加了中國的影響力。他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制定和塑造全球技術和科學教學標準方面發揮著關鍵的作用，如果我們認真對待與中國在數字時代的競爭，我們就不能夠繼續缺席了。2022年12月，美國國會發布豁免，允許美國重新開始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供資金。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譯林發自華盛頓的報導。